1998年2月，我们一家进入了另一个文化世界，这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虽然我们是圣经学院的毕业生，经验丰富的牧师，致力于健全的教义和合乎圣经的门徒训练，但我们对自己即将进入的世界却一无所知。我都希望当时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我们曾祈祷过的事工机会，我们事先也已经研究过最佳的实践方法，并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战略计划，以便引导我们进入这一新的现实。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沙伦和我从未曾设想过，我们16岁的儿子马特会四肢瘫痪。马特才三天大时，我们就把他带回家了。他一直活力四射，在经历了一次篮球训练中发生的意外之后，他将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之后，威尔一家进入了我们这些受残障影响家庭的世界。受残障影响的家庭引起我们对软弱的关注，我们倾向于关注残障造成的限制。自从进入残障家庭社群，我们的家庭也在持续领受一些功课，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进行圣经门训，必须将信心放在那位拥有永恒主权的上帝身上。他透过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而我们也必须降服于他。从为什么到是谁，情绪和身体的能量会因专注负面上帝选择不予回答的问题而耗尽。仅仅因为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能颓废数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这公平吗？上帝也许会，也许不会给予我们满意的答案。最终的平安，并不是来自于心满意足的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无条件的相信上帝恩典的充分性，这会引导我们相信他是谁。正是对我们自身的软弱和不足的承认，才促使我们从那位全备的上帝那里寻求能力与力量。上帝的力量并不是每次都将我们从环境中救拔出来，而是会通过环境给予我们忍耐和安慰。这个真理应当引导我们去问上帝想要教导我们什么，以及要透过我们彰显什么。从为什么到是什么，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艰难的试炼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有一些积极的话语是我们需要靠着信心来宣告的。然而信心并不总是意味着立即从试炼中得着解脱。我们全家人殷切的祷告，祈求马特能够再次起来走路。我的信心是坚定的，但是马特还是四肢瘫痪。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把身体、情绪、经济等方面的残缺视为一种局限。这种局限让我们认为上帝的能力必须要把我们从其中拯救出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失去的事物上，这是一种消极的想法。上帝想要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他想要如何 透过我们的软弱来彰显他的能力呢？这才是积极的想法。当我们在经历生命的试炼时，我们会被激励向上帝寻求智慧。智慧不是在于如何从中走出去，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如何被上帝塑造与扩展。正是借着试炼，信心才能显出最耀眼的光辉。缺乏试炼并不会让信心发光。定睛于他是谁，在试炼中向他寻求他对我们所期待的，这带给我们一种新的喜乐，而不是忧伤。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我们里面工作，这种品格将会透过我们来使他的能力得以彰显。从为什么到如何做，上帝的能力会如何在放大我们个人软弱的环境中表现出来呢？有时上帝恰恰是透过我们的软弱扩展我们的服事。虽然我们四肢瘫痪的儿子没能起来行走，但上帝的同在和大能是显而易见的。当他的妈妈到达事故现场时，马特正被送上救护车。当他的妈妈靠在他的担架上流泪时，马特劝他妈妈振作起来，记住上帝在掌控一切。听到这些话，印第安纳明星报的一位体育记者受到启发，为此写了一篇头版新闻。在自己的软弱中，马特被提升到一个名人一样的地位。源源不断的来访者来到他的医院病房，这些来访者从青少年朋友到医生，再到一些专业运动员，从电子邮件到普通信件的往来通信，来自世界各地。我们家庭的亏损引起了基督里别的肢体的注意，每天都有人为我们带到。我们的教会在一个星期天晚上募集了$16.7万来帮助我们解决需要。一家基督徒建筑公司按成本价为我们家建造了一个残障人士专用可以方便生活的房屋。通过出售我们以前的房子和一些礼物，我们没有欠下任何债务，就顺利地搬进了我们的新家。此外，克洛格食品店购买了一辆残障人无障碍货车，并把它赠送给了我们。马特的信心来自于所经历的试炼，而非因着从试炼中得到解脱。这一信念成了大新闻，包括报纸、杂志、广播节目和电视新闻在内的媒体都报道了马特的故事。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一次葛培里布道会的青年之夜上，他的见证故事是三个有代表性的见证之一。2013年7月7日，马特和艾丽卡进入了婚姻的盟约。到今天，我们仍然信靠上帝至高无上主权的看顾。我们会向他求问，他究竟期待要透过我们的软弱做些什么，数算我们的祝福，而不是计算我们的损失。这使我们力量更新。